好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来紧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题目是命理师讲今年闰六月恐动荡。
今年呢2025年呢是双春闰六月，因为闰六月黄历的全年呢延长到384日，那意味着什么呢？黄历年罕见出现两个立春和两个六月，于是乎呢就有命理专家指出了，这样的年份呢暗藏着能量动荡比较严重，反而呢可能带来不稳和破运的。在中国的黄历中呢，年和年的长度呢并不相同的，公历即是2025年呢就是平年啦，全年呢就365日。而旺历呢2025年呢就是月至蛇年啦。旺历月至蛇年的是闰年闰六月。全年呢就384日喎。因此呢就比公历年呢足足多了19日咁多㗎。2025年旺历两个六月的时间呢落起今年的6月25号啦，就是6月初一同埋7月的25号。闰六月初一啦，闰六月的时间呢是7月25号到8月的22号，就是今年的总共会出现13个月啦。
虽然传统认为双春闰月是吉年，但命理专家就指闰月是能量不稳定的时段。近期台湾命理师阿谷老师谢岩谷就在平台 Instagram 度发文表示，能量会 double 即双倍咁动荡，亦意味住波动嘅加剧。而闰年就系 double 双倍嘅感觉。双春咧就好似会遇到两次春天一样，但相对嚟讲，如果啱啱好遇到嘅系唔好嘅月份，唔好嘅事情亦都会双倍 double 咁样出嚟噶。呢位阿谷老师仲提醒，闰月期间要注意有四大禁忌。禁忌嘅第一就系避免去负能量嘅场合，譬如夜游、经过墓地或者系丧殡、丧家等等，以免引嚟唔好嘅能量。禁忌二就系少接触离历、来历不明或者冇经过开光嘅祈福品啦，可能会带住或者富有唔好嘅能量喺呢啲祈福品里边。禁忌三，尽可能咧唔好搬家。本嚟喺黄历七月，大家都比较忌讳嘅，尤其系今年闰月，建议亦都要特别咁去审慎一啲。禁忌四就系避免去祭祀同埋婚丧喜庆嘅场合，因为喺能量状态都相对唔稳定嘅情况下咧，会容易引起唔顺利噶。所以谢岩谷阿谷老师呢就建议民众善用这段时间进行静心的调整。他建议人不妨去规划下怎样休养自己，自我清理和做身心平衡的活动。
中国民间呢有个习俗，每逢闰月年呢，那些仔女呢或者出了嫁的女儿呢就会准备猪脚面线来表示孝心的，为长辈祈求健康和平安。年长的亲人呢象征着对年长的亲人的关怀和祝福。俗语说，吃面线呢就添福寿，吃猪脚呢就增勇健。
如果是这样，一碗猪脚面线，又有猪脚又有面，就又可以更加健康强壮，又一边可以增你这个幸福和长寿了，即是好意头啊。台湾命理师唐以阳呢今年6月21日出席医美品牌无双电波活动的时候就表示了，七月动荡会非常之明显，无论是有形定是无形，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啊。还有另外有一位的台湾命理师李正维就在6月19日平台 Facebook 里面发文表示，他说6月第二个礼拜真是非常动荡的， 除了6月12日印度航空诡异坠机之外，在6月13日以色列又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油库和天然气，中东的冲突一路再度升级。李政委表示，6月13日之后将会是一个充斥着灾难的毁灭性痛苦和离别的历史时刻。所以以色列和伊朗战争充满着各种不可控制的变数，双方针对彼此的能源设施和核电厂互相攻击，尤其是在6月20日那日，火星和土星都呈现极为凶险的68相位，象征着毁灭性灾难和生死离别。他分析，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中旬，整个地球的磁场都会不断，不单单只充满了暗杀和恐怖袭击的氛围，今年亦都是地震和火山爆发的一年度。
根据中央气象局天文百问所记载，从西元1849年到2050年期间，在202年期间，黄历闰月年就有75次，闰六月呢就有11次，闰四月呢有12次，最多的呢是闰五月有17次那么多，而闰一月和闰12月呢是没有的。所以闰六月发生的频率呢就是 14.67%。 2025年是月至蛇年，蛇在中国的古老文化中呢象征智慧和变化。蛇冬眠和蛇脱皮的过程呢被认为是一种死而复生的象征来的，所以蛇年常常被称为变革之年。民间流传有预言这么说，在有某个的政权会是蛇始蛇终。2025年呢真是动荡的一年了，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已经出现了，香港已经出现了这个飲食業的結業潮了，而去年呢整個2024年呢全年呢就有這個戲院的結業潮，現在輪到繼續這個結業潮呢繼續持續地發酵，一些中小企呢和一些飲食業呢已經呈現了一個結業的現象了。
進入2025年的6月已經是三個星期有多了，我们都看到香港亦都有陆续的饮食业亦进入了这个结业的名单，其中有一间就是有41年的历史香港连锁店大班面包西饼。大班面包西饼早前因为分店和工厂拖欠租金，连续数月被多位的业主向法院申请追讨租金，部分的分店陆续已关闭了。在6月22日再传出大班已经有三间港铁的分店因为未缴付店面租金而需要停业的，当中包括位于彩虹站、大围站和黄埔站的分店。根据大班面包西饼网站的显示，目前全港只是剩下12间分店，而它的官网冰皮月饼也是出名的香港人的喜好。大班面包西饼的冰皮月饼它的推广仍然都标示着是上一年2024年。官方网站平台 Facebook 亦都自从4月9号开始它就没有再更新了，它的内容亦都停留了在复活节的蛋糕。有它们分店的在彩虹分店的员工就跟传媒表示分店租约期已到了，所以要停止营业，但它们强调并非所有的分店都关闭。在上个月，大班面包西饼位于旺角利安大厦的分店被指自从今年2025年1月起就拖欠租金，业主入禀高等法院向大班面包西饼有限公司追讨约 40.2 万元的租金和杂费，并要求收回铺位。大班面包西饼早前亦都被指欠薪了，涉及约220名员工之多。公司就回应指事件因为系统内部操作有误，所以先出现延迟出粮，并强调嗰阵时公司系冇经营问题噶。除了大班面包西饼之外，香港另外一个大的餐饮集团咧，亦都面临咗全线结业噶。呢个集团就系开业咗33年的连锁餐饮集团景乐集团。 佢旗下嘅餐厅近日已经宣布咗全线结业，有劳工嘅团体联同几十名被解雇嘅员工咧，亦都喺六月九日分别去到向劳工处申诉，追讨翻佢哋嘅代通资金同埋遣散费噶。初步估算金额亦都接近200万。劳工处亦都回复咗媒体传媒嘅查询，截至到六月九号嘅中午，已经收到约50名景乐集团嘅员工嘅求助啦。
景乐餐厅嘅业主郑先生就向记者透露，就喺景乐集团旗下咧嘅餐厅工作咗3-4年，期间因为私事一度离职，对结业感到好突然啦，因为完全冇先兆嘅。佢从未谂嗰个餐厅会突然间结业嘅，因为餐厅开业至今已经有数十年，觉得公司高层为人都唔错，同埋工作前景亦都不错。佢表示啊，佢收到5、6月份嘅薪金，而家只系拖欠解雇代通资金、数日有薪嘅假期嘅赔偿金啫。佢逐指5月份嘅薪金就经银行过数，6月份是经支票，佢亦都未入票，但系要听同事讲入票是冇问题嘅，是成功入到票噶。景乐集团自1992年开始营运，高峰期拥有20多个嘅品牌，旗下嘅餐厅主打中高端嘅市场。多间餐厅在6月6号起就陆续关闭，员工亦都即刻被解雇。另一间香港国际品牌公司亦都关闭了。关闭了啲乜嘢呢？关闭了佢在中国大陆全部线下的美妆门店。这个就是香港美妆零售商莎莎国际，宣布将于2025年6月30日前关闭中国大陆全部18家线下门店，正式退出大陆线下的零售市场。在消费市场低迷的背景下，莎莎国际的退出反映了国际美妆品牌在中国的市场面临的普遍的困境，包括日韩及欧美品牌在内的多家企业正加速收缩或者完全的撤离。
为了应对困境，莎莎国际自从中国爆发疫情之后持续地收缩大陆门市，从高峰期的77间减少至目前的18间。今次全面关闭大陆线下的门店被视为是断臂求生的战略调整。除了莎莎国际的战略调整之外，还有其他欧美的日韩美妆品牌都加速撤离中国市场。可以看得出这个经济其实一直在变紧，其实整个社会的经济都是每况愈下，所以导致很多的中小企业甚至乎国际大品牌都是面临执笠或者是亏损的。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谈谈，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上一节讲到命理师说今年闰六月是动荡之年，我们都讲了很多香港的市况，包括在零售和饮食业已经出现了什么的情况了。接着下来，我们转一转个话题，讲一讲大陆的经济现象。内地出现各地抢垃圾的现象，有分析认为是因为经济内卷的出现。近几年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垃圾焚烧厂的产能限制了，各地出现四处抢垃圾，挖埋掩盖了好耐的陈腐垃圾，甚至出现了俾钱买垃圾等荒诞的现象。有分析认为垃圾不够烧就好像电动车降价一样， 都是中国产业过度扶持而酿成的恶果。这个亦即是中国经济产能过剩引发行业内卷的一个缩影来。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的2024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布初步核算，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26,236.62万吨之多，相当于每日清运约71.88万吨，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为每天115.55万吨，垃圾处理能力严重过剩，垃圾不够烧成为了大问题。根据中国固废网不完全的统计，2023年山东省多个市县展开了堆填区陈腐垃圾划运的项目，截至到2023年山东省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已经有100座，焚烧处理能力高达 8.59 万吨一日。而山东省生活垃圾焚烧量是一年1,605万吨之多，堆填区陈腐垃圾需要挖掘翻出来焚烧，可以使到焚烧厂食不饱的现象得到一定的缓解。除了挖掘陈腐的垃圾之外，还有花钱给钱出来买垃圾的现象出现。根据浙江地方媒体东方周末报道，湖南两间垃圾焚烧厂为了争垃圾而出现抢垃圾。根据 E20 研究院调查的显示，目前中国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为 60%， 有 40% 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有旅美经济学者王大卫就告诉大纪元，中国垃圾不够烧的荒诞现象反映了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是产能错配，因为对垃圾焚烧发电的过度补贴造成垃圾焚烧力过剩。另外因为经济衰退造成垃圾量有所减少。王大卫告诉大纪元，中国垃圾不够烧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经济放缓导致到消费降级，出口的订单减少，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垃圾也都变少了。垃圾不代表增长，不代表环保，而是代表消费停滞、生产萎缩、物流断链，整体的经济活动减少了。而第三个原因就是垃圾不够烧是中国经济深层扭曲的缩影，因为内卷广泛地渗透在各行各业，就连垃圾的产业也都难逃这个内卷的厄运。王大卫指出，总结来说，垃圾焚烧的市场冷却是一个城市经济活力的隐喻。垃圾不代表增长，不代表环保，而是代表消费停滞、生产萎缩、物流断链，整体的经济活动减少了。所以就出现了现在这个奇怪的现象。
2025年确实是一个不稳定的一年，除了经济萎缩，香港涌现这个执笠潮，而在地震呢、天灾呢亦都频繁出现的。在今个月6月23号广东清远下午6点钟呢就发生地 4.3 级的地震。本港天文台呢接获超过100名市民的报告，表示感受到这一次的地震，震动呢维持数秒。2025年呢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很多的预言家，包括盲眼龙婆巴巴曼加、法国著名星象大师洛查丹马斯呢都曾经预言过2025年这一年的，包括有战争的爆发和瘟疫的卷土重来。
另外在没几年，美国也都有著名的牧师布兰登比格斯，他曾经在节目里面就预言说，他看到一场很大的瘟疫流行的场面，这一场瘟疫就导致了 3.5 亿人死亡，相对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瘟疫只是小儿科。他也都提到有大瘟疫在2025年的流行，在这场瘟疫的风暴里面存活下来的人很少，存活下来的人都是得到神保护的人。这些人他们周围就会有一道大约3英尺的光芒，身体外面还罩着一层白光的罩。 呢一层发光嘅保护罩系保护人度过瘟疫嘅大劫难。布兰登比格斯仲话，佢睇到人类嘅灾难喺2025年就好似炮谷一样接二连三咁发生，亦都好似灾难影片美国嘅灾难片2012演咁一样。布兰登比格斯喺异象中睇到。他就说了，美国也都会发生经济的崩溃，开始的时间点呢可能就是2025年了，全球都会遭受到重创。他说人在前三年里面呢都会生活得很困苦的，所以他希望人可以逃过和躲过劫难的降临。他就建议，只有回心转意，心地善良，相信神，才真正逃过厄运。今天的分享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都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包括大纪元看中国和干净世界。在这里分享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好，拜拜。
拜拜。